南无阿弥陀佛。诸位菩萨，今天这个上午念经，下午念经，晚上念佛啊，挺辛苦的。这个天气这么热啊，让大家还坐在这个地方听我讲话啊，非常不好意思。这个晚上不念佛的干什么呢？啊，以前呢都是在图书馆里听。后来我发现听听最后就没有忍处了，就是说这个忍啊懈怠性很重啊，虽然有空调开着，但是大家到最后面就没忍了啊。而出家人呢慢慢就不去，在家人还挺蛮多的，因为这个在家人在五欲之中啊这个到寺庙来好不容易去听法师讲课啊，说都会愿意来。而出家人呢在功德之家嘛，他就有巨大的力量在心中，所以呢来不来听法心中还是带都犹豫。那说这个对菩提心很重的人应该还是喜欢来听法的。那这个我们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每个人虽然在念佛，可能每个人境界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感觉一下大家是怎么个念佛的方法啊。第一个念佛最差的一种就是看到师父来了，哎，他就念，要师父走了他就偷偷的溜了啊，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句式嘛，他这个过堂在吃饭过堂的时候，我不是站在外面吗，然后就是一个个的走，我在看着大家。现在就是后来他跟我讲，他师父你就像一只老母鸡一样，他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小鸡，然后呢一个个的看着，一个个的照顾，每一个不照顾的话就可能会溜掉。就感觉到师父在看着就是说所以呢好像是给师父念佛一样所以这样的念佛那当然就有问题了。所以呢看到师父在念佛也有精神呢，就是说这个回头看看师父也在念佛，跟师父在一块念佛好有劲。师父不在念佛呢念佛就念不下去，没有精神了好像都是给师父念佛。所以师父必须要陪着你，不陪着你不行，释迦牟尼佛陪着娑婆世界众生的，我必须要陪着你们。所以在我生命有限之间所以呢尽量的陪着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一点加持下入门精进。我记得这个看这个今天下午念那个佛陀述记品，我看我都流泪了。这个特别是那个有学无学二老汉，这个或者在有学的这些发心的这个尊生呢，看到那些大二老汉都受了菩提记，然后也站出来就盯着释迦牟尼佛，就是佛陀你给他们述记为什么不给我述记呀，看来佛陀述记很重要。后来那些弟子呢佛陀的那个过去这个王子的时候，他的妻子啊慢慢出家了那个大姨母都出来了也站着盯着佛，为什么不给我受记。后来佛陀的那个耶须陀罗也站出来了，他说你给大家都受记为什么不给我受记啊。发现吗，他们都要释迦牟尼佛受记，都希望佛陀来给他受下记，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受了记以后他们安心了，修道了，然后心彻底的安定下来的欢喜心，看来释迦牟尼佛坐在给他受受记还是很重要。就像有师父给你认同一样你修行很好啊，你修行不错啊，然后他就勇猛正经修行，很有道念。但是华严经看到整个里都有释迦牟尼佛的大悲心时时刻刻都在照顾。你看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都照顾，然后就说专讲就是法师品里面讲到这个提婆达多品，这个提婆达多的功德非常大，就是我们历经中呢很多的这些菩萨们都在成就我们的菩提心，佛陀都要给他受记，就是只要成就一个人成佛，佛陀都要给他受记，将来都要成佛的。所以佛陀在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就是说不看法华不知道如来方便，所有的真实处都在方便处。所以华严经里讲方便即究竟，就是说它的方便其实就就近处所以我们念佛呢这个 也不要闻钱，是因为我们虽然根基比较差，但是我们希望呢还是有进步的，不要老是看着表面执着啊，师父在啊，看着你就念，因为师父不在的时候想到师父的影子啊，想到师父这个慈悲心，你都愿意勇猛进去修行，这才是对的啊。那第二个念佛就是抓住啊，这个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想着儿子孙子是吧，想着家里的事情啊，某一个人对得起你，某一个人对不起你啊，某一个人好看，某一个人不好看，某一个人念佛声音大，某一个人念佛声音小，某一个人念佛声音好听，某一个人念佛声音不好听，专打妄想就是、那一堂课念下来，一堂课念下来全是打妄想，就是在外面妄想少一点，在殿堂里妄想还更多，所以呢一直香一直香的就在那浪费掉了啊，这样就太可惜了。所以呢观察一下自己念佛的质量是不是很好，不要一路打妄想，我们一辈子这样打妄想浪费自己的青春。那第三个呢就抓住佛号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啊，每住佛号从心上过，或者说流到心里面去啊，句句清手句句清晰啊，发现自己妄想也少了，烦恼也少了，然后就是这种佛清净的佛号在心中一直在从心上过，那这样的念佛就不错了是吧，这样念佛就已经有一点清净的味道了是吧。当然也有念佛这是第三种是吧。第四种念佛呢应该是这个更高的一种境界，就是这个佛号超越了自己，然后就是一个佛号自己在念啊，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号自己在念啊，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就是一个佛号在念啊，那这个佛号没有我在念佛号，佛号自在念，因为这个声音不是从斗子里出来，也不是从喉咙出来，确实就在空中啊，它是因为佛号它不是自身不他身不共生不无因生，它是个缘起，他说就像巴掌拍手一样，然后拍走的时候出现响声，我问你响声是从这个手指转的出来的呢，还是从这边手掌的出来的呢，都不是，因为它是缘起独立存在的。那说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符号从喉咙里出来呢，还是从斗子里出来呢，还是从嘴巴里出来，统统不是，符号它是绝对的，它就是一个缘起独立缘起。他说如果认为从哪个地方出来就会打妄想啊，认为啊，我何人在念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那都是妄想，有个我在念阿弥陀佛都是在妄想，就是佛号没有人没有众生也没有寿者，就是一个佛号独立存在，然后这样的念佛啊，这个就很不错了啊。那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吧，他说还有念佛号或者境界会更高一点，就整个法界的念佛佛号都没有了，就是说这个声音就是法界缘起，整个的虚空大地就是法界的缘起啊，整个世界都在念阿弥陀佛，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也没有佛号，它就是一个缘起的一个体，所以你看到虚空在念佛，大地在念佛，蚊子在念佛，苍蝇在念佛，虚月在念佛，外面春夏秋冬都在念佛，整个的世界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不可思议了，他说境界很好是吧。哎，再上最高的一层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说两往啊，进入空性啊，就是念佛的时候符号都是空的，世界也是空的，我也是空的，法也是空的，就是啊世界也是空的，就是空性啊，进入空性的是个般若现前，这个就是实相念佛了。他说这个佛号当然你贼在念，但这个声音他你可以观察它是空的啊，世界也是空的，你也是空的，就人所两亡，叫三人体空啊。那这样念佛跟般若相应，可以开智慧了，戒定慧也都具足了。所以大家每个人观察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念佛，如果这个念佛这个跟自己这个它是有觉受的，就像吃了饭都是会有饱的觉受，如果你念佛的觉受都是烦恼就麻烦了是吧，或者说无聊毫无意义，觉得念佛好空虚很寂寞很孤独想出去玩，那这样的念佛就是没有念佛的觉受，这是烦恼的觉受就麻烦了，那就是五蕴在动啊。好， 所以自己观察一下念佛，每天念佛都要去观察一下，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念佛啊？用什么样的心念佛，就是说你就会感觉到念佛的味道啊，念佛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有味道，就像太阳晒在身上它有热的感觉，在冰里面有冷的感觉啊，所以呢烦恼有烦恼的感觉，快乐有快乐的感觉，它是有感觉出来，有感觉有觉受的啊，它不可能没有觉受，如果你要跟信愿行相应它也是有觉受的啊，法相应的它是有觉受，所以我们反复不可能没有觉受，除非你五蕴断了是吧，你没有五蕴了那就没有觉受，那就是那也是佛受啊，啊，那是不可思议受，那般若受啊，空性受啊，法性受啊，啊，清净受啊，它还是有受啊，是吧？好，那么从这一篇里面是讲出家就对于在家来讲，啊，说这个在家叫五蕴之家，出家叫功德之家，就是说俗人呢是在五蕴之家，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幻化，就像天水里的月亮，空中之景花，空里面哪有花呢？是你把眼睛打一下，那空中放花，空中是没有花的。所以呢，这聚众五蕴，它肯定是烦恼的，是虚幻的，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烦恼啊。那说社会上呢，靠枪杆子、靠法治、靠道德来维持的，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没有快乐而言的。他说你有自知就有一份安心，一份安全，他有一份保障，一份快乐。如果你道德没有了，法治没有了，然后你这个没有这个约束，那我说那你的生活一定是乱七八糟，是靠道德，靠自己的约束，靠自己的良心，靠社会上的法律来保护我们现前这一点安全感。然后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一旦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或者你不在乎它的时候，你一定是乱七八糟的。然后说在社会上啊，我们刚刚啊借助一个居士啊，刚今天下午过来在我那坐了一下，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年纪也不大，才三就要还不到40岁是吧。然后说这个孩子也长那么大了，然后说他的以前生活呢是非常好，他的老公呢也非常也说爱他，他也爱他的老公，他觉得他好幸福，他说这个一直认为他很幸福，而这次来呢他就不幸福了。为什么呢？他因为接了一个电话，因为他打了电话，打他老公电话，他老公是这个开出租车啊，然后接电话是一个语重啊，就因为接了一下电话是一个语重接的电话，他心里想我老公的电话怎么被一个语重接了，马上他的第六感官了，产生极大的冲动，然后就说这个马上是会生烦恼、怀疑、不满，然后嫉妒、嗔恨啊，云浅。你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的感情啊，就是不堪一击，就接一个电话你的生活全部打乱。他认为他美丽美满的这个生活，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让他全部乱掉。可看出这个世间的五蕴呢是不堪一击，是非常痛苦的，不可能能够保障的。所以世间从这个这样的推算呢，就这样了，包括当官呢，大脑先长明明怕被人家给你挤下来，然后被怕人家抓，然后稍微一个机会给他打电话，他可能会跳楼自杀，那这样的事情都很多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家庭利益上来讲的话，你今天赚钱明天就会战战兢兢怕被人家把你赚走了，从名利色上面社会上这些都是五蕴里面升起来的，不可得，都是感官的，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世间是非常痛苦的啊，叫五蕴。所以五蕴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我们啊，这个要学佛，他学佛他也学佛，他为什么还沦落烦恼呢？还是出家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是在家，他就在无蕴中，他不可能有这个，既然学佛他也躲不了这一轮世间的五蕴的幻象啊，这种因为这种幻象会导致于你自己啊无法子啊，这个能够保持自己很安心，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世间的名利啊、五蕴呢，它都是靠情来维持的。情是什么？情，天上的云彩好看吗？我们天天拍照拍照，啊，云彩出来了，什么云？那个云可靠吗？是吧？云彩，你到边上什么都没有，这真的远看不可能，不能近看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紧紧记住，只要是 感情上发挥来的，一定要保持一个助理。为什么呢？只能远看，哎，那个女孩子很漂亮，那个男孩子很庄严，只能远远的看一下，千万不要接触。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云彩，云彩到边界就没有了，到边界就没有了，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痛苦。他说这个痛苦的话啊，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学会呢克制自己，克制自己，要五欲现前，好看不好看都能远看一看。庐山虽然美，一上去它不一定快乐，只远远的看一下就可以了，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会制止，啊，制止就会给你带来安乐，道德会给你带来安乐，社会上的法治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然后这些东西没有了，那你彻底的，就会被打垮。但是我们所以要出家，是以这个，因为我们都是对出家人说的。而出家叫功德之家，功德之家就是说我们出家也要意识到有一点点啊，值得我们注意的，叫出家要发大乘心，不能够一小心出家，为自己清净啦，为自己解脱啦，为自己啊躲避这个世间的出家呢就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小心，我们要有大心。什么叫大心呢？我要以大悲心，知道吗？以大悲心，披如来衣，啊，日如来师，其如来藏，啊，什么叫大悲心呢？就要发起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自利利他的心来出家才有意义。我们受三规的时候就讲了，啊，情有无情，同源俊智，我们偏远一些情，其非有情结，不管是有情无情，我要远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偏远一些情，即非有情景呢？这个情和附近非有，我们心外无法，非有表示啊！一切法就是心法，所以呢，你看到一切法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我你不偏远一些情，即有情景，对这个有情和无情的这个有情的尊称和无情的色相，你不生心想，不生声响，那肯定就是没有智慧了，因为智慧是通达诸法。一切法跟心相应才是啊。那说受三规的时候就要讲到这一点，持五戒啊都会讲到这一点，受菩萨戒都会讲到这一点。所以要发大乘心啊，最上乘心叫菩提心，就是说我们出家呢要发如来，发这个大悲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心来出家啊。那说就不忘自己啊出家的这个意义。他说披如来衣，披如来衣就是呵护如来的家衣啊，啊，就是说我们到寺庙来，在寺庙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啊，这个我要依佛而住，依佛而住，抓住佛陀，披着佛的衣服，披着佛陀的衣服，佛陀跟你讲法啊，啊，讲戒呀，讲这个定啊，讲慧啊，这就是佛衣。啊，佛陀一切法都是佛衣嘛，就是说。般若空性啦、啊，慈悲心舍啦，都是佛衣。我要披着佛陀的衣服，披衣啊，就是我们对一切法生平等见嘛，就是以平等心啊，这个身心啊，这个这样的出家就有意义，是吧？日如来时，到如来时就到佛陀家里面去。日如来时，我们叫开佛之见、悟佛之见、日佛之见。我们要学法要入到如来宝藏里面去，要进入到深深的宝藏，了解诸法空相，了解一切法成这个诸相准身，就体上身啊，一切体能生，一切相里面就有一切性啊，心里面有相，相里面有性，心里面有体，体里有力，力里有用啊，运里面有因，是吧？有作，作里面有因，因里有缘，缘里有果，果里有报，报里面有这个法界一体，啊，子母相应。他说这个呢，要认识到，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如来时起啊，日如来时，所以我们这个出家就不是说念阿弥陀佛，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法都是在门口，在门口在大门边啊。然后在那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不进来，是吧？就是却不知道日如来时，到如来深深宝藏中啊，那无量观啦、啊，无量寿，无量大悲， 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里面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无量寿就是时间，无量光就是空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时间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尊身，空间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法界，境界大悲心里面出现无量无边的尊身。就所有的尊身都在大悲心中，所有的法界都在无量光中，所有尊身的念头都在无量境界这个念头里面，就在无量寿里面。比如说从一个境界看一切境界，不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看时空境界都不能够云日，你就不能日生生法藏。日如来生生法藏就是说念阿弥陀佛，就像王羲之写字一样，日暮三分。王羲之写字，知道王羲之写字的时候，他的儿子，他有一天一个字呢少了一笔，他的儿子添上去了，添上去了回来以后给他妈妈看，他妈妈他说这个字是王羲之写的，那叫儿子添了一笔，他说一点都看不出来，别人都看不出来了，他的妈妈一看就看出来，他说你这个字这一笔是不是你，不是王羲之写的，就是不是他老公写的，应该是别人添的，也就是说就是儿子添的，对吧。然后说这个他为什么写字都写得一模，表面根本看不出来，他既然瞬间就能看得到，为什么呢？他就可以入目三分嘛。就是说这个我们念佛不是表面上念佛，要深入精湛的念佛，你念到你透到你心里面出了，透到法界里面，透到一切境界里面出了，就我们要取宝藏。就是说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取宝藏也是进入到阿弥陀佛心中处，我们念阿弥陀佛起宝藏，你念阿弥陀佛念到宝藏里面去了，是吧。然后起如来藏，念阿弥陀佛，念了一切尊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法界都是阿弥陀佛，一切境界都是阿弥陀佛，那得了。是我们现在不愿意日如来时都在站在门口因为你没发心嘛，不愿意日如来时，所以我们要发愿日如来时。日如来时起如来藏，就由如来宝藏出来，干什么呢？利尊身，利尊身，而且方便于尊身。就是说，怎么起如来宝藏呢？怎么起如来宝藏呢？日如来时起呢，你要到取藏的时候，一定是在生活中烧饭啊、走路啊、吃饭、穿衣、睡觉，这里面说好话、说坏话、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就这里面都有无尽的宝藏。如果你要是日如来时，那你在地狱底下都可以起到如来藏。因为如来时并不在天上，也不在某一个地方，一定是在尊身心想处，知道吗？所以呢，尊身心想在哪个地方，如来时就在那里面有如来时。因为没有如来时就没有如来境界了，就没有如来境界怎么会有十方尊身呢？所以呢，你要到尊身心想中，你要有等的这个道理，叫日如来时。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都可以起如来藏，你可以起到宝藏，所以佛啊把这个宝藏显出来，是因为尊身善根成熟，因为尊根善根不成熟，他就把它引掉。引到哪里去呢？引到何伟斌那当时造反的时候啊，那说这个佛法就引掉，引在哪里？引在何伟斌那个里面去了，就是他们造反啊打仗啊，那里面都有无尽的宝藏，他引掉了我们就看不见了，知道。但是有智慧的人还可以取得出来，但没有智慧的人就引在那些地方，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就出来了。他从哪里出来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从哪里出来。佛法现在我们现在中国的佛法，这么多人出家，这么多的寺庙，还有这么多的宝藏，从哪里出来？不还是当下吗？难道你说从天上出来吗？还是在这地球上面，并不是在外面，知道吗？所以过去一个人呢，他把一个巧呢把一个佛像把一个佛像呢放那个巧啊，那个巧，他说佛像把它看起来了这一个巧肚底下就是佛像，然后他把那巧就当在了一个巧，人家好多人在走路走过来走过去的。后来有一天呢，一个人看到这个巧啊是个底下有佛像，他就把它拿掉了，拿掉回家去呢就非常不好，做了一个梦呢，他说啊，就是说佛隐在那个巧上，它并不是不应该显出来的，就是说你还是放在那个地方，意思说就是说那个地方，虽然呢佛像该隐的时候它会隐掉， 啊，不让我们众生看到。所以但是我们修行人呢，修行的时候你有无尽的宝藏都在生活中可以把它取出来。就说那个人那是强盗啊，你强盗那个六祖大师就隐在那个地方，谁知道六祖大师是走私呢，是吧？但是他那个地方都是杀人强盗，在那个地方他家隐着两边都不知道，边个人都不知道，是吧？但是呢佛法盖出来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强盗，然后到观校寺显现出来。但是呢一言没成熟，他在念堆里面住了一世五年，谁知道他是走私，他不就隐在那个地方天天给他们烧饭吃吗？是不是？所以呢谁知道他是走私呢？所以我们身边这个很多的佛法我们都不会把它修出来，所以我们要把它起出来。你怎么起呢？你要日欲来时才有这个智慧啊，不日欲来时就没有这个智慧，你就不知道欲来的宝藏在哪里。就是我们老是要到西方去，西方起宝藏也是这样起的，只是说那个地方没有人障碍你，那宝藏就会显出来，这个地方有人障碍你，所以呢你也不想起，你不发心嘛。啊，师父讲话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听，为什么不愿意听呢？因为你没有法心呢。我正想念阿弥陀佛，师父听我把耳朵支起来，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停念，你就是不想听师父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听嘛，因为你没有发这个心怎么听呢，是吧？所以一个出家人嘛，就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不停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说你到底是听我讲话还是念佛啊？就是他用他的这种方法把我引，就把我遮掉啊，不想听我讲话，就是说再好的佛法在他面前他也显不出来了，因为他不愿意，他没法这个心。所以呢我们要取欲来障，取欲来障给予尊生方便。他说尊生需要方便的，叫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所有的欲来障都在方便上。所以方便的题就是实相，方便的相是为了诱导尊生。尊生有三层佛法，这个三层佛法就是方便，但是呢这个三层的方便即是究竟，三体就是真实。就是说智慧的人看到方便就是真实，没有智慧的人看到方便就是方便，还有另外的真实科举。所以他念佛的时候或者行六道波罗蜜的时候他是有取的，他有所持欲取，他就不知道你持戒呀、你忍欲呀、你放生呐、你做善事，他这个就是方便，方便的体就是究竟呐、就是佛的果就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当时尊生不知道啊，如果你念华严经不懂得这个道理是太可惜了，知道吗？华严经是三十二，你看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每个应身都是佛的果德，每个应身三十二应身它是自证自圆纯圆独妙的事项。如果你读华严经不能成佛那太冤枉了，知道吗？所以呢这样读华严经佛都自证给你受记，都会自然有自然智无私智，就是说你读华严经的时候你就有智慧叫自然智，自然智还有无私智，不需要与师父传承自己就开智慧了，你念着念着智慧就开了啊！你不知不知，那个不知是什么叫自然，就是说他这个自然智，如果你通了，你不知的时候了达这个不知的体就是你的心的时候，那叫无师智。不要师父给你什么讲什么文字给你，你在不知的过程之中哎，你的自然智无师智就出来了，知道吗？不需要师父给你传承自己就有。所以每个人都有，你天天放生天天做善事，你天天念佛扫地打扫卫生，如果你读了华严经以后你就一法华经了，读了法华经以后你的自然智和无私智就在那扫地那个地方，对，因为你扫地就是自然智，然后你通达了解实体方便即是究竟的时候那叫无私智，没有人传承给你了，就是你本来就有的，是吧？我也没办法传给你，我不能拿着你的手扫地啊，是吧？我扫地是我的，是跟你什么关系？我讲的，我讲话，我讲的声音呢，也是我讲，跟你什么关系？你要开口讲话，你必须要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的时候，讲善法的时候，那是你在讲，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所以这个自然，所以呢，法师开导没办法把真实字告诉你，只有你自己悟到了以后啊，这个东西自然就会显出来，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发大心，跟一切尊生呢、就是方便救度尊生，是一定要以方便来让尊生我达到究竟。释迦牟尼佛都用三乘法来救度尊生，方便救度究竟的话，那你怎么不用方便呢？我们也用三乘佛法，大乘小乘尊生呢，持五戒出家小乘，是吧？如果你悟到了法华经的话，你出家就是佛啊，出家就是佛啊。 为什么方便嘛？方便即是究竟嘛？你不出家怎么是佛呢？是吧？所以就是说要发心。他说这个，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常常有这种思维啊，啊，你就会慢慢的你的信心就会出来，信心出来。你就打个比例来讲嘛，我有三个心，我有三个心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心。第一个心呢，就是这个啊。啊，我们这个三心嘛，第一个心就是啊平等心，啊平等心，就是说不要对众生有分别心，要有平等，要发这个愿，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因为你了解般若空性，就知道，当官的跟乞丐是平等的，要有平等心，所以对一切众生平等。这里面就喊着二相，第一跟空性相应，第二跟慈悲相应。知道，就是说，因为师父为什么这么慈悲呢？不是我慈悲，因为我知道诸法平等，知道吗？师父怎么这么有智慧呢？因为我知道诸法空相，因为有这二相出现的话，那我自然就是说智慧跟这个慈悲就出来了，那我福报就很大了，是不是？那我说禅父为什么做事情非常顺呢？那打你骂你就尊敬没有障碍呢，是吧？为什么骂你一下你就会痛苦就有障碍？为什么你骂我一下？讲我一下我就没有一点障碍，因为我有福报啊，是不是？我有福报，我有智慧啊，所以生活中的福好的一点坏的一点都障碍不了我。为什么障碍不了我？因为障碍不了我，我就是通的嘛，因为通做事就很顺嘛，是不是？我不是按照某一个人上，我是按照般若智慧上，我了解诸法平等，所以呢就是说对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蚊子苍蝇我都相信他跟佛是完全是合一，他都能成佛啊。他说第二个心是什么心呢？我第一个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的智慧都是来自于这个平等心啊，他跟你的这个无障碍的解脱跟这个智慧都是相应的。所以你想得到智慧吗？你想得到无障碍吗？你就必须要修平等心。平等心并不是你自己讲一讲，要对蚂蚁蚊子和锅碗是平等的，乞丐跟贵人呢，在你心中修平等，你必须要去观察这个心很重要。就是我要发愿，我要去这样，我要用这样的心在这个活在这个世上，啊，有这样的心出来，我就是我有这个出家的念头，我就应该有这样的念头出来，是吧？那第二个心，我第二个心也很重要。他说这个第二个心应该是这个。愿心呢，我们叫大愿心呢。这个愿心呢，就是说这个要护持正法的这个心态，护持正法。他说护持正法就是说，就是说不要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我一定要跟正直正见的人在一起，我要跟这个，这个质量比较好的人在一起，我要跟这个，正法在一起，要发这个愿。就是说在你生活中你跟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在一起，就证明你没有正见嘛，你还去跑去拜娘娘呢，或者说跟那些巫婆在一起啊，人家没有正见嘛，没有正见学什么佛呢啊？然后你别个的朋友都是乱七八糟的啊，你看我身边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朋友吗？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几乎都没有，我又不跟什么，就是我出家到现在几乎边个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人，因为到不相为谋嘛，是吧？就是说我那道不相应不相为谋，就是说世界上那些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只要你不正当，我几乎都很少跟你打交道，就是不跟他们有什么扯的，不会跟他们有什么真实的打交道的地方，不想跟他们打交道，我们跟他挂不上钩啊，跟他不相应啊，跟法不相应。就是说在你生活中如果有还这些不好的根本不相应的这些朋友，我们都要断掉。所以你观察一下那些是非很重的人啦，或者说这个邪见很重的人，或者说学法不学习的人，你尽量的扫除。所以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朋友越来越少，这就对了。不是朋友越来越多，不是你微信上面越来越多的人就以为你很骄傲，因为你感觉到你自己朋友越来越少了，那就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活着越来越精，是吧？这个精并不是很尖的意思啊，越来越精，就是说你身上活到这后面越来越精华了， 记着，你就是说你是只有那个纯洁的人或者朋友，你自己啊跟这些朋友都越来越精华，不是跟那些垃圾在一起了，就是说啊远离那些垃圾的人物啊。啊，对我来讲的话，作为朋友的角度上来讲，对弟子不能这样说，就是啊，因为弟子你皈依三宝，我也会给你讲讲法，是不是？但对自己的朋友来讲，几乎越来越少。就是说我给你要讲，就是说我呢喝喝茶啊，能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啊，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少。但有些人他还会跟你相应，就是说你一看他的相貌啊，一跟他讲话，哎，他马上就在道上来，哎，这些人确实可以跟你叫做不讲做一个。非常过敏的人，最起码跟道上相应啊，所以呢在你生活中的这些朋友，不好的朋友就不要要法愿，要法愿要护持正法，要护持正念啊，要护持佛法，这个很重要。那第三个就很重要的，就是说在逆境中修行，人活在逆境之中，就是人一辈子啊都活在逆境中，一定有人骂你、诽谤你、说你、讲你，你要提前准备。就是说人不管是任何一个人都是有逆境的，把逆境转为功德。所以你看我现在在这讲法，我讲法有几个念头，就是讲法特别是愿力很重要，我要跟正法，我要护持正法，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有讲法的这个力量出来。如果你不愿意护持正法，你就吊儿郎当的，你就对讲法不感兴趣。他说从此到终几十年的我都要护持正法，从不放弃，所以这样的人讲法就有力量，他在生活中他一定是充满激情的，就是说这个事情不对他马上就要去转变他的，这个东西不把它搞好我远不放弃的，就是说一直到于生生世世我都可能会这样做的，就是说不会呢要一把就像只说五分钟的约斗，我几乎没有五分钟的约斗，我做什么事情我又没有，我能教化你，我对你有希望，我还会拉你一把，如果对你没有希望我就放弃，因为我不会五分钟的约斗，干什么事情我一定从此到终我都会这样的，所以我出家到现在一直是很精进的，这中间没有五分钟的约斗的概念，就是说好像对法上面一直是很精进的状态，就是说这个政治正见呢，它会导致于我们呢，就是说有强烈的这个心态，所以呢，你讲法就有力量，啊，你想什么事情非常有力量，敢做，啊，就是说人家不敢做的事你敢做啊。第三个就是啊，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逆境中是啊修行，人家骂的说你要把它转为功德。只有你转为功德的时候你才有大福报现前，就是说这个你才有巨大的威德和忍力，就是说你的忍力从哪里来，人为什么会懈怠，就因为没有忍力，忍力来自于何方，忍力一定是来自于逆境中啊，去这个人就说我们三步一拜九华山的时候，那是当时从来没有拜，我就要向现化上学习，我就要三步一拜，就是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我也晒过，是吧，就六月天最热的时候我自己把棉被包着，然后给自己在太阳底下晒，是吧，故意这样的晒自己。然后说我们三步一拜九华山，在这个外面下雨，在地下外面漆黑一片，任何人都没有，然后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那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忍力，没有忍力的话你能坚持下去吗？所以修行一定要有忍力啊，要成就忍力，很多法可以成就忍力。那么说，在这个世界成就忍力的机会是很多的，啊，我们忍力有两种，一种是随缘忍力，一种是呢法愿忍力。就是法愿做一件事情的忍力，这个是固着，就是自己去做的，这样的比较很愿意。但是呢，随缘的就比较难。为什么呢？人家骂我，我发起忍力，这个很难，因为不小心你就发脾气，是吧？觉得我们很愿意发脾气，冲动很快，比如说人家对不起我啊，瞬间就会爆发出来，就是这个因为不知不觉，就说你说师父啊，给我打一下香吧，哎，他就拿头让我去打他，怎么打都没有关系，如果我要是跑去骂他一下打他一下，我保证他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的人就是说他就受不了，就是说故意去让我打，反我能忍力了，就是说你有计划我去忍，那谁都会。但是呢这个不准备的这个人才是真实， 知道吧？所以大家要准备，就是说人家不准备的情况下能够有忍。就像我有一次在合肥，火车站，那个人跑过来，我要到了底下去准备坐火车嘛，结果呢，那个人跑过来以后把我撇一耳光子，直接打我一耳光子。他说我打的当时闷了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在寺庙里师父都很痛我的，然后在寺庙修行我自以为还很了不起的，他打我一下，我当时就年少混了一下，我还是混了一下呢，我就是想我马上就会回他一句话，我说你打我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你打我可以成佛。后来那个人说我不想成佛，就他这样一类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我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出来呢？就是按照正常想我也要去打过去啊，可是我没打他，我说他你可以成佛，你再成就我，就证明你，证明我反应力还是很快的，是吧？所以大家就说人家打你一巴掌，你马上反应你打我可以成佛的这种非常快速的在你身上来反应，是吧？所以就是说怎么样的在历程中能成就我们的人，这都是要法心啊，在平时训练习惯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这后面呢，这个就是讲一个出家人呢啊，古来大德有云，第一等人就是出家人，就是世界上面第一等出家人。那出家人当然知道，出家人人天师表啊，就是天下最珍贵的人就是出家人呢，是吧？所以名家又这样说，他一直出家久走升天啊。其实啊，一直出家久走升天这句话呢，这个是有弊病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出家不修道，你怎么久走升天呢？就是说你如果成道了，当然可以久走升天，你自己不成道是不能，你自己可能要堕地狱呢，是吧？他说过去有一句话，就是说出家门前圣道多，就是说出家了可能还下地狱可能呢。为什么呢？披着如来衣不做如来事，那就堕地狱嘛。地藏经里讲得很清楚，你披着如来衣不做如来事的话呢，一定会堕地狱，袈裟报身啊，袈裟报身。他世间最苦的是什么？袈裟底下四处人生最苦，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做一个人堕地狱很简单，做贪嗔痴都可以堕入，如果你袈裟披在身上堕地狱，那这个人多恶啊，多坏啊，是不是？那肯定比在家人要坏多了。如果你一点坏，袈裟披在身上可能不下地狱的，但是你袈裟底下四处人生到地狱地下去了，那就可怕了。所以袈裟底下四处人生，那这个人可能坏到再也不能再坏的这个决斗了。所以袈裟四处人生的人，那说到底袈裟四处人生为什么但是袈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在地狱地下不会受苦，知道哈？还是因为袈裟它是有功德的，既然到地狱它可以包着你，就像金钟啊，就那个一个，你虽然大火在烧，整个房子在烧，但是有一个东西把它罩着，一个罩着，那火烧不到它，但是无量劫不能出来，就像提婆达多在地狱底下住无量劫不能出来，但是他受伤残之后很快乐，为什么呢？他披过如来袈裟，就要见过佛，所以他到地狱底下去不受苦，说善长之乐，但无量劫不能出来。所以我们呢发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不能跑到地狱底下无量劫不能出来啊。这个就是说从两面来讲的，一个是说袈裟的功德大，就这样，但是我不认为说袈裟功德大我做恶业我到地狱我就不怕了，就是反正我不受苦嘛，我国难到不到地狱，我去做坏事又披着佛的袈裟，这样你不是佛的本意。佛陀讲袈裟的功德到地狱可以变成清凉，这是袈裟的功德，我们要感受佛恩，要感受到佛恩，所以要在袈裟面前要感受到你会不会堕地狱的危险。无量劫不能孝顺父母，不能见识师长你不能够救度你自己的这个很多的亲人。中国大乘的佛教都有一个救度众生的思想，你看看你的父母你的亲人都堕地狱，你就这样的就算了，是不是？所以呢想一想他们，我一定要好好修行，就这样。所以赞叹出家的功德赞叹出家的，就是说一直出家久走升天是赞叹出家的功德。那什么样的出家才能够令家里的父母得到超度呢？ 啊，就比较具备忏悔心，就是你有忏悔心，你可以替父母忏悔啊，可以替父母忏悔，修般若心，般若智慧心，有发菩提心，也有三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这个心都能够令我们父母成佛解脱，可以到人天来啊。所以发菩提心可以利益无很多的众生。那说这个出家的利益来讲的话，这个利益在哪方面呢？对，利益在哪呢？那个莲池大忏，是不是说出家了以后不要耕地了呢？不要织布了呢？不要买房子了呢？不要存钱呢？也不要租房子住了呢？啊，就是说，因为在家人他必须要为生活奔波啊，是吧？要织布呀，耕种啊，要好衣服穿啊，还要租房子啊，要住处啊。他说，或者说呢，过完大乘对上面来对上来讲的话，你看看出家了以后啊，果然都对你尊重，大乘都对你尊重，还有很多的心头赤足对你恭敬，对你磕头，可能。然后也不要当兵了，是吧？不受官使驱使使欲啊，就是说也不要当兵了啊，不要去当官，也不要做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了啊，不会干扰庶民啊，这个也是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不是出家了以后过着一种自然清闲飘逸的快乐呢？这是出家的利益呢。这个就挺麻烦了，就是很多出家人呢，他又出家以后啊，他自己呀、啊，就是穿着个出家的衣服走进路来，像飘飘的，然后像神仙一样，然后呢，身上穿着个大长袍子，是吧？然后走路像飘一下，人家说哇，出家好有威仪，出家好庄严了、啊，哇，出家走路像神仙一样，好羡慕。然后呢，出家自以为自己真的是神仙了。然后每天在山上走啊，在城里面走啊，然后穿上长袍的走路，飘逸的感觉嘛，飘逸感觉像神仙一样逍遥自在，他以为自己真的已经出三界了，其实这个离解脱还是很远。他说你这种思想是犯了个大错误，出家人不能够这样过着这种生活。他说出家人是不是为了清净呢？这也是错误的，知道吗？清净在山里面居住，然后不干活不做事，这种清净的生活，这都是错误的，这不是佛法。所以在经典讲吃足一粒米大于西米三，恶人不了道披毛戴孤黄。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有一个出家人每天受一个居士的供养，居士的供养，然后呢每天这个四只馒头，然后登天给他穿一个棉袄。后来他有一天在定中啊，看到一个红莲花过来了，他心里想，他打坐功夫也很厉害啊，参禅也很厉害，就说修行还是蛮讲修行的。但是呢，他看到一个红莲花，他又把他功夫到了，他说这个有红莲花，他有点不对头，或者波色的，或者是蓝色的，或者是青色的，或者是透明的，他为什么是个红色的呢？他有点怀疑，就随手拿了一个引磬呢，往那个莲花上一放，那莲花一包就走了，一包就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个吃主每天供养他的那个吃主跑过来了，说我家的鱼子啊生了一个怪物，他一个包出来了，他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他不知道，他拨开一看是个引磬，还鱼子引磬，他一看这个引磬，他不是师傅的吗？这师傅天天敲的引磬吗？怎么在我的鱼子那个包里面呢？在那个胎包里面呢？后来那个出家全身冒汗，吓得要命。后来出了一个偈子啊，他说：“这个一张皮袄四只馒头是吧？一张皮袄一张皮，四个馒头四只体，不是老僧悟得快，好险做了李家鱼。”就是说他不是老僧遇了个，他还是不错了，他没去了。一般我们挺有好奇心，就往他一坐就走了，然后因为那句子师傅，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莲花了。那师傅说你上去啊。哎呀，我没上去，要上去可能到出生道就麻烦了，就要看准是不是，是吧？不是就变成麻烦。所以就是说这个修行呢，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就是说 这个成佛，像那个人鱼啊成佛的时候，他虽然做一个出生于瞬间可以做佛，但是呢他前面一件事情做得非常重要，就是舍弃生命。他把自己的能珠吐出来供养给佛，能珠是能的生命啊，他把生命交给佛，他说供养给佛，他说这个就是说人鱼可以瞬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佛，你要有这种能量来成佛呢，是弹指间就可以。可是你想一想，你自己贪嗔痴什么都放不下来，一毛不拔，就是一毛不拔，还想说我想瞬间念阿弥陀就能成佛，或者说这个可以瞬间成佛，怎么可能呢？所以成佛，所以变个那个舍利弗就疑问了，说智吉菩萨吧，就问了说，我听说佛陀成佛都要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修行诸行种种苦恨，一个人鱼才8岁，然后呢还是成因地修行，他说这个出家出生还没这么几年，他就能出生到还是个鱼人就能成佛啊，就是说我们要用生命才能够达到一种解脱。所以这个出家啊，就是说或者我们修道啊，不要把它当作太简单了啊，我们还是多思闻佛法，多在心上用点功夫。如果你不小心，你不出家倒好了，出家了变成大祸害，就是说你不出家到地狱可能今年就出来了，你出了家以后你不修行到地狱可能无量劫不能出来，那都划不来呀不与不出家呢。所以印光大师啊，他并不提倡愚众出家，他说愚众出家可能比较危险，就是说这个愚众烦恼众嘛，他不为修道，他还为世间的那点事情还在天天操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所谓出家的利益，就是破烦恼断无明证无生法忍，是吧？了脱生死，这是人间最虚生的事情，而且父母我们的祖宗都因为获得这种虚生的功德而得到庇佑那说这样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不然的话，如果你不修行，即使你做了一个大犯障，然后你有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那我说你就像这个清凉国师一样，做7个朝代的皇帝的国师，也没有任何利益可言。所以呢，莲子大师他说啊，我为现在的出家人忧助万分了，希望大家呢这个不要犯这种过失啊，还是劝告这个同学们要互相警惕，互相共勉，就是说我们要把心放在修行上。南无阿弥陀佛。